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在主的时候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好几位的同工特别提醒我说今天是讲国语，如果我讲错的话请你赶快给我做个动作。其实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的第一语言其实就是国语，普通话，广东话是后来学的。哇哦，晒累了，感谢神的恩典，又赶快换回来，还是讲普通话。其实我想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也谢谢彭牧师给我这样一个邀请，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我们路德会合一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机会。那也谢谢弟兄姐妹能够体谅，有的时候呢我也会邀请这个彭牧师到我们这个教会去替我站讲台感谢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彼此的互动当中，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多的连接的机会。那很奇妙在我们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因为之前特别有同工提醒我说，哎，圣牧师，我记得你过去这一段时间讲的都是雅各书，但请你这次来好不好，不要讲。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彭牧师正在讲雅各书。哦，我说明白明白，有数有数。那我说那既然不讲雅各书我要讲什么呢？那我祷告的时候就想到有个题目，是我刚刚在真光长老会我们在拆船月的时候主日的时候讲过的，但题目不是今天的题目，是另外一个题目。那我想说那应该有个题目，不是说因为要换个教会的名字不一样，而是说我想怎么样能够更加集中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所以就把题目变成这个叫顺从圣灵广传福音。结果我刚才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赶快看周报哈，搭配侍奉广传福音啊！我说那我一看到这主题，我心里就非常的这个平安了。哦，看来圣灵的带领确实是有它的道理的，让我们能看到说传福音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何等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我说把这个题目用原来的题目叫做这个宣教的话，或者是用拆船的话，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题目都觉得跟自己比较遥远。每当我们听到拆船，每当我们听到这个宣教啊，拆船是拆派的拆，传播的传啊，不是把那个轮船拆掉的那个意思。普通话，所以有的时候一语双关的。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你马上想到什么？想到是很远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对不对？我就觉得好像以后我再讲拆船月、宣教月的时候，不要再用拆船宣教这个词，而是用传福音。因为无论说拆船也好，无论是宣教也好，其实它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传福音。宣教也是传福音当中一个的过程，一个的事工。传福音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事情，可以说也是教会的使命。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同工都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那我们也是看到教会的需要，所以跟一些的教会来合作，机构合作办一些小型的布道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呢？其实这也是在建造建立门徒，将那些还没有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带领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规模不大，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的聚会圣灵都在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每一次当看到这些悔改信耶稣的人走到台上来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教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仅是我们在福音的果效上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眺望了弟兄姐妹们同工们那种起初的那种的火热。因为疫情两年多三年多，很多事情都冷淡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在使用我们。当然也谢谢我们的路德会合一堂，西安合一堂啊，应该这个全称叫西安合一堂，给我们提摩太事工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支持和带导。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我相信你们在提摩太事工上面的投入和参与 不是突然的。当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领域有所收获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有任何的事工的果效的时候，其实都跟教会是分不开的。求神纪念我们。那主耶稣其实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经历了2020年新冠病毒对整个世界的冲击之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环境，也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一个新的时代和文化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传福音面对的挑战有很多，真的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挑战再多，无论困难再大，我们坚信一个事实，就是胜过一切挑战和困难的关键就是圣灵的同在。倘若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传福音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透过门徒实行出来的，因此也有人称这个《使徒行传》称它为圣灵行传。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依靠顺服圣灵的引导，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传福音的事工，无论是在近处的，无论是在远处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想第一个我们来思想分享的就是，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将带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说好像凭我们的能力能够 传扬福音带人归主，其实不是的。每一次的呼召，每一次的布道，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说因为我们的高言大论啊，高言大志可以把人带领归主，不是的。真正能感动人心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能去到我们人所不能去的地方，就是人的内心，去触摸，去感动，去引领。这是我们每一个传福音工作的，参与这些服事的，我们都有深深的体会。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其实我们这段经文应该不算陌生的。我们看到第六节讲到了门徒与复活后的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一段对话。圣经在这里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如果我们对圣经对耶稣的这个经历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在这个时刻门徒还问这样的问题，其实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在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之前问这个问题很正常，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并不真正的知道耶稣来这个世上道成了肉身的目的是什么。虽然耶稣之前已经告诉过他们很多次了，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来并不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你们来跟随我并不是为了要追寻在地上的富强，你来跟随我那是要让你看到你的将来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你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国度，乃是在天上那永恒的国度，称之为天国。所以耶稣在他死里复活之前教导门徒的所有的走向就是这个。但你说那个时候门徒们糊里糊涂还情有可原，对不对？但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的时候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耶稣复活了没有？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对不对？他很快就要升天了，门徒应该很明白耶稣为什么来了，对不对？因为圣经也描述他们好像似乎都恍然大悟，对不对？当年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这些门徒都跑了，对不对？后来为什么又回来了？他们应该想起了耶稣所有的教导。但人有的时候总是这样很有趣的，就像我们一样，虽然我们都其实很清楚上帝的心意，我们都很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有意无意的就忘记了。 因为我们的心总难免总是牵涉，总是牵挂在地上的事情。但是不要自责，弟兄姐妹们，这些使徒们跟我们一样。所以这些使徒们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门徒期望耶稣可以清除罗马帝国的势力，在地上重建以色列王国。但是耶稣的回答很直接地否定了门徒的想法。耶稣对他们怎么说？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神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你们不要总是问地上的事情，因为你跟随我不是为了在地上怎么样的繁荣富强，你跟随我根本上就要把我们的人生转向天国。我们对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不会陌生的，八福，有人说九福，无论几个福，但是你仔细的去看，没有一样指的是地上的福气，都是指向天国。但当年成千上万的人来拥挤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希望在地上能够蒙福。当然我们耶稣不会吝啬这个，他愿意我们在地上蒙福，但是他希望我们看到的，让我们的信仰的跟随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地上。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常常来引用这个来勉励我们自己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目光应该在哪里？应该在那永恒不变的神的国度。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说，在地上如何，地上建不建立王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这是在这段话语当中，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怎么传呢？怎么传到地极呢？那我就想到了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在这里面，万军之耶和华有一句的话啊，就圣经是这么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的灵是什么？神的灵是什么？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做福音的工作，不是靠我们的高言大志，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们要做好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准备，我们应该做好我们所有应该想到的可以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并不保证你的福音工作一定有果效，除非圣灵在我们当中。布道会，我们过两个礼拜还有一次，到10月中我还要飞趟纽约，还有一个。但是我最关心的不是说我们的音响怎么样，当然那个很重要。我最关心的也不是说会有多少人来，当然那个也很重要。我也没有关心说我们那天聚会完之后有没有茶点招待晚餐，虽然那个也很重要。但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教会有没有恒切的为这个布道会祷告。不仅教会要祷告，我们这些的同工们，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也邀请大家在一起祷告。我们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就是求圣灵来去带领，我们求圣灵来介入，让这个福音能够真正的打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因为你和我做不到，我们只能够把福音展现出来，讲出来，唱出来，但是能不能够进入人的心，你和我做不到，唯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使徒行传》1章第8节，耶稣在第8节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怎么样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圣灵。所以传福音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而不是来自于人的能力。我们可以参与和推动传福音的工作，是顺服 倚靠圣灵的能力，那个才是最关键的。若有圣灵的同在，传福音就有能力，你的宣教就有能力啊！我们常常讲拆船就有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做自己的事情，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这就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的看见。所以我就想到，我很多年以前，其实那个时候啊，你一算就知道，其实我服侍主没有多少年。那个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在2002年，正好我算了一下，正好是20年前，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算是去宣教了。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差会的一个需要，当地的一个牧师他休假去了，没有人。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放暑假，神学院的2年级，其实一年级刚结束，快要进入2年级，啊，所以按照台湾话讲，很菜啊，菜鸟，菜鸟哈，广东话不知道怎么翻译，山宅。那把我拆到哪里去呢？俄罗斯，就现在跟乌克兰打仗的那个国家的首都叫莫斯科。我在那里有将近2个月的服侍，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刚刚开始进入服侍的这个学习的阶段，谈不上经验，谈不上能力。但是我发现越是没有经验，越是没有能力，越是心里面有恐惧战惊的时候，才越会祷告。那个时候莫斯科的教会非常的繁荣，因为很多中国人去那边做生意，但是也很苦，因为俄罗斯人对华人并不是那么的友善，所以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啊。那么在那个地方有5、6个聚会点，所以每个礼拜天一大早同工就接我，从1个点、2个点、3个点就不断的去教会，就轮流去讲道。哇，我说我这个暑假的这个讲道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比我这个在神学院里面的讲道的训练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需要，很多的孤独。虽然我在那边很短的时期，但是我体会到一个在外做宣教的人，他最大的艰难就是孤独。每天到教会去同工培训，那时候我还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啊，还组织了每个礼拜很多活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啊，那个不是在这里啊，那是在莫斯科，每次去一个地方都开很远的车，还组织同工培训、同工训练、同工祷告会，哇，好多活动。那晚上呢，他们那个时候中国人都是要住在统一的一个大楼里面，他们是租的，然后分就切了很多的房间，然后就分租的，这样比较安全一点。那我就奇怪了，他说，那我说你们都怕有危险，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放到外面的一个 apartment 旁边全是俄罗斯人？我说你们怎么对我那么有信心呢？但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给我安排的一个 apartment 住在1楼，我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荒地，每天晚上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什么打碎玻璃瓶啊，然后还有听到什么拿棍棒打，可能是打架，我都不敢出去看，对不对？还有打枪的，有个晚上又打砰砰砰打了几下，哇！我就摸一下，哎，没事，玻璃没碎啊，不关我事。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的那种情形。到教会以后都是弟兄姐妹的需要，讲到结束以后，哇，弟兄姐妹要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每天就是付出。但对我来讲，其实每一次的聚会回来以后，每一次的服侍回到宿舍以后，精疲力尽，这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但是这几十天的训练，这几十天的服侍，对我后来的委身和侍奉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我得了一个秘诀，在这样一个福音的工作当中，在这样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高密度的压力当中，每一天都需要重新得力。依靠什么？圣灵。每天不用老师提醒的，不用什么闹钟提醒，自己就会到时到点就会在那里祷告。这是圣灵。而我没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到现在还留了一些那个时候的那个 tape, 那个的录音带啊，现在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机器可以放了。 就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们把它录下来的，好多场的这种的布道会。那我就很感动，那总是要弟兄姐妹来唱歌嘛，我要上，我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它转换成 digital 的哈，放给大家听，以后有机会。我现在听起来每一个人唱的都不在调上啊，就是 你会音乐的时候都唱到第五部第六部去了，但是当他们合起来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就感受到圣灵。他们在 唱赞美诗的时候大家就流泪，非常奇妙。你要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是及格的，都跑调的嘛。但是当他们用心唱的时候，多少人唱着流泪的就走出来悔改。谁的功劳？圣灵的工作。而且我最印象最深的啊，我是这个，记得时间只有30分钟，还要短一点，我再讲一个，赶快换第二点了。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姓赵的姊妹。有一次我讲完道以后，祝福完以后，我说，当然我们习惯就是说，有些什么需要的可以到这里来，跟弟兄。那时候我还不能叫传，他们叫我传道，我说我其实我就神学生第一年刚结束，你叫我弟兄就好了，啊。那么他说，我就说有什么需要的可以上来啊，我来跟为你祷告。结果就有个姐妹从后排流泪就出来了，我心里面啊有点蛮有那种成就感的。你看我这篇肯定是我的信息打动了她。让他这个泪流满面要出来怎么怎么样。那当然我就说，哎，好姐妹，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我说你是不是听了信息心里很感动，哪句话感动了你？结果这个姐妹非常直接的回答让我心里凉了一半。我说不是，你在讲道的时候我都没有心情在听啊。我说不是因为我的讲道感动了你，那我说那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的房东扣了我的护照啊，一定要让我赔他多少多少钱。他说已经扣了3个月了，就是不给我。可能我们不知道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在俄罗斯的背景，包括我想在现在可能也是这样的。他们对外国人查那个身份证啊，查那个护照是很严格的，而且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要你的贿赂他的啊。这个我想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但那个时候是有的。所以对于一个中国人身上没有带着护照出外面工作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看到警察，看到穿制服的，都要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躲着走。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处境。所以他知道他的护照被他房东无理扣押了，他语言又不通，他又是个姐妹，他没有办法。他说来到教会，希望教会来为他祷告。那当然来了，我要不要为他祷告啊？当然要嘛。但是我就是把我心里面想到所有这个有信心的词都用上了。我记得我最有信心的一句话就是说，主啊，求你尽快的把护照能够还给他。你留意我的用词啊，尽快。我都不敢讲说3天之内、5天之内、1个月之内、1天之内，我现在想都不敢想。我说我心想，万一他那不行怎么办？那我说主啊，真是求你尽快尽快尽快。祷告完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就回到宿舍去了。下午呢又跑到另外的地方聚会完了。到晚上9点钟10点钟，我就接到我们教会的同工打来电话，他说，圣弟兄，我跟你分享一件见证，太奇妙了。我说什么奇妙？他说你还记得那个赵姊妹吗？我说啊，好像有，对对对，就是要护照的那个。我说怎么了？我说他跟房东打起来了。他不是不是，他说他今天聚会完回去以后啊，这个房东主动来找他，也不说什么话，就把那个护照啊，哎，就还给他了啊。我说这个，他说，所以他说他透过我要想请你吃饭，因为他要特别谢谢你。我说哎呀，这顿饭真的白赚了哈，我也没想到啊。那你说是我的祷告有能力吗？不是，是圣灵的工作。反而通过这个的话，我更加学习了我的信心多么的软弱。我都不敢向神说3天之内、5天之内，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不太靠谱，可能尽快吧，尽快吧。但神成就他的美意的时候，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扮演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当我们看到圣灵进入的时候，顺服我们倚靠圣灵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有能力。 就会产生美好的果效。第二，顺服圣灵带给传福音的一个动力。面对传福音的事工，有很多的未知和困难的，无论你是宣教也好，在本地的福音工作也好，个人布道也好，开布道会也好，不容易的，对不对？你办布道会，你会想到说，我们还不会担心说什么诗歌的问题，我们都是行家，对不对？信息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我们开布道会有没有人来呀、啊？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担心恐惧拦阻了我们的脚步，有的时候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倚靠圣灵，就会得上能力。我们要相信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仰望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那我们就看到彼得所领受的异象，他因为彼得领受了这个异象，他就有了拆船传福音的动力，他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保罗开始的，彼得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保罗做得更加出色而已。在传福音的道路上面，圣灵常常透过一些经历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使我们产生一个继续前行的这个动力。所以圣灵会带给我们动力的，让我们有这个动力能够不断的不停止的传福音的工作，无论在哪里，就像圣经所说的，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无论得时和不得时。刚才我说了，可能刚才有这个照片比较小哈，但你可以看到我是站在前面那个，那个时候还挺帅的哈，没有那么胖。那是跟一个同工团队的一个合照。那我后面的这五位是当时教会比较常常在那个教会聚会的这些同工。那我就很奇妙的，神就让我看到十几年之后一次不经意的偶遇，让我看到当年的一点点的付出真的不是突然的，非常奇妙的带领。在2015年，我有机会到湖北省和湖南省交界的一个县去那里做这个同工的培训。那么课间休息的时候，刚好听到几个牧师传道人在聊天啊，这就常常提到一个名字啊，说那个人呢这两天可能今天就要来啊，怎么样。我就听那名字很熟悉，我就问他说，哎，这个人是不是以前在莫斯科的？他们说是啊，但是回来很久了。我说他是什么时候在？他讲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对这个口供啊，越对越像，越对越是。后来我就问他说，我说他什么时候来？我想见他，我看是不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弟兄。结果那天下午就来了，就是我旁边的这一位啊。你2015年我还是不算太胖哈。见到就是他，你能看到他是原来上面那个照片哪一位吗？啊，穿白衬衫的那个是不是？那我就看到说，原来我们在拍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在同工的团队里面，他也是刚信主不久，虽然有热心，但是有很多在信仰上的问题，很多的挣扎。但是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在湖北见到他，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湖北省某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本来有约好了2000年的时候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事工在他那边啊去配搭，就想不到疫情爆发啊。但没关系，我们还有保持联系的，疫情过后有机会我们会去跟他见面。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说哎呀，圣灵的工作，你怎么能想象得到十几年没有见了，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却碰到一个那么熟悉的人。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的这些的艰苦，这些的艰难是值得的。还有一次要讲快一点了，我们到跟另外一批的教会的当就在国内教会的同工，我们就是他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啊，真的差派宣教士。那怎么去宣教？他们的负担就是到西南地区，在贵州地区去偏僻的农村去山区去传福音啊。 那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就去了，那他们那边传福音很有意思的宣教，他们怎么去去传福音呢？把地图打开，当然祷告也不是乱点了，打开以后呢就祷告，有什么感动就看到一个地方，就为那个地方在地图上按着那个名字为他那个地方祷告，祷告了几天之后呢，大家平安了，就因为现在都有 GPS 嘛，就定点就往那个地方去。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像使徒时代的那个传福音的方式，对不对啊？但那个时候没有 GPS 了，就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去的时候呢，都很冒险的，不知道会碰到什么的。啊，这个故事太多，我就不讲。那其中我们去到一个我们认为是很偏僻的小镇，确实那个路啊也是弯弯曲曲的。啊，进到这个镇里面，哎，这个镇里面当然它还是有这个城市的一个小城市的模样。那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个城市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开始传福音呢？这个里面是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我们要给他传福音。结果在车里面开的时候，哎，就看到另外一个图片，在一个街角闪过的时候，哎，好像一晃有一个标志很熟悉，什么熟悉？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对十字架的很敏感的，一看哦，十字架这样的，哎，所以我们就把车停下来，走下去看，一看原来这里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上面有一行字，但是这个照片比较模糊了，叫1907。原来在1907年的时候，在那个我们认为很偏僻的小镇就已经有教会了。很显然这个不是中国人盖的，这是西方的宣教士盖的。那然后我们再往镇子里面走，在他镇政府旁边不远的地方又看到另外一个牌子，但这个教堂其实已经没有了，他说文革的时候被拆掉了，剩下后面的那个 building 是他原来的教会的牧师馆。那我们就进去，我们在后面看到了一棵很大的树，是在建这个教堂的时候种的，三个人抱不过来，我们还有那个童真呢，哎，我们说我们来抱抱看这个树能不能抱起来，三个人牵手刚好抱起来。但是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当我们把这个树抱着的时候，忽然间我们的手都感觉到手都停住了，那我就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然后呢，大家也不放手，我们就都牵着，也不没有人讲话。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在流泪。然后我们把手放开的时候，我们就围着在树的旁边，在两个这个石墩的旁边，我们就在祷告。当我们以为我们要付很多的代价来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做的算得了什么？100多年前，在中国更贫穷落后的时候，神就已经差派了宣教师来到这个穷乡僻壤建立了教会，而且是西方人。而我们这些华人100年后才有这么一个短宣队，所谓好像要为主赴死的感觉去那里，我觉得非常的讽刺，也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经历，这个故事回去之后大大的激励了那个团队，使得他们在短短的2年3年之内，福音在当地西南地区的这个福音的传播包括宣教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据我所知，他们已经跨越国境做到柬埔寨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能够带给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当圣灵引导我们去经历去见证到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动力。为什么说人说，啊，你圣牧师你一天到晚怎么往外面跑，就是要去，我说因为里面有一种力量推动，不传福音，像保罗说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知道这个力量不是我自己来的，是神在后面来推动的。当我们越经历更多的传福音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越多的经历上帝作为的时候，就是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我们年老体弱了，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圣经知识不够了，我告诉你，传福音领人归主跟你有读了多少圣经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你要传对，要信耶稣 得永生，这个是对的，你不要信别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传福音的事工来摆上。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搭配侍奉，搭配侍奉的目的是为了广传福音。教会被神设立在这里，目的也是为了广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 最后，顺服圣灵带给传福音的魅力。倘若我们顺服圣灵里面参与的这个福音的工作，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就会被圣灵引导下的福音事工深深的吸引。这就是福音带给就是圣灵带给传福音的一个魅力啊！我本来讲到腓力，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讲到腓力，腓力大老远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加萨的旷野，就是为了等一个人。等谁啊？等一个太监，对不对？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但这个太监不是一般人，他是什么？他是财政大臣，按我们现在话就是财务部部长、财政司。做了一件事情，向这个人传耶稣。那个人也做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信了耶稣。但是这样带来的果效，带出来的动力，改变了不仅是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甚至改变了这个宫廷，改变了那个国家。我自己也很多的经历，没有时间讲。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饭局，一次看似偶然的相聚，可能你就会带领一个重要的人物信主。所谓重要，不是跟他的地位没关系，而是他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他能够影响更多你不能影响到的人。当我们传福音经历了这样的果效的时候，我们听到见到同路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圣灵的工作所吸引和坚固，让我们没有办法停下脚步来不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未来我也会有些的改变，特别明年，我想我更多的求神给我出外宣教传福音的机会，把这些事工做微薄的之力，我不要做大，就是小小的我们能做出来，求圣灵来带领。在过去的这一段应该是一个将近一个月前，我到了欧洲，也是一个不经意的相遇，遇到了我在欧洲一个班的一个学生，但他本来没有来上我这个课，而且他是在回教的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应该在回教的中东的地方，但是我却在罗就是那个意大利的拿坡里那个城市遇见了他。哎，我说你怎么会来这儿？而且我那个课是在罗马上，我是在拿坡里，然后要去罗马，就是南部到北部这样的，中部这样的。啊，当然他讲了一个完全是一个巧合，但是我在那里神让我遇见他。那我说既然我们遇见了，你能不能够有两天时间跟我到罗马去？那我们在罗马教课的时候就听到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这对的夫妻，中国大陆的啊教会的，15年前蒙召要做回教的事工，所以他们为此先到了马来西亚有一年的时间来做文化的适应。之后呢，他们有7年的时间是到了这个新疆。那之后的最近的7年，他们又到了中东这个国家。15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但是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在平凡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一种伟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顺服圣灵的时候是带给传福音的魅力。而且我想我们提摩太事工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跟这些回教国家的宣教士有更密切的培训和关怀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想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传福音事工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的，但终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扬和见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他的救赎。传福音没有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胜过一切挑战和困难的关键是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的像当年耶稣对这些门徒们所提醒的，我们不要把眼光只是放在我们身边在地上我们的小家，我们更应当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永恒的国度，那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 也求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真理，从此以后立定志向，活出神所喜悦的方式，成就神在你我身上美好的计划。愿福音传遍地极，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我们同心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许多真实美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我们唯靠圣灵能够在福音的工作上尽我们的本分。主啊，我们在看到传福音的事工上面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胜过一切挑战和困难的就是圣灵的同在。巴不得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再次立定这样的心志，说主啊，求你使用我。也许我现在很多的不方便，可能我自己年纪也老迈了，但是主，你依然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来使用我。我们可以为宣教，为了传福音的事工来祷告，来参与。我们也向主祷告说，主啊，我在福音的工作上，在福音的事工上，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摆上。更加祈求主来恩待我们教会，让教会的福音事工满有圣灵的恩膏同在，彰显你的能力，带来美好的果效。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